第100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
在这个第100期，我们隆重邀请到了从球说起的老朋友，之前上过我们讲关于女主播这一期节目的资深足球媒体人，现在也在媒体行业创业的 Gloria 张谦。那先让张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很荣幸又来到了这一期节目。而且听说是从球说起的第100期节目，觉得很荣幸。然后首先又恭喜从球说起第100期，
不知不觉一下就100期了。然后这一期，对，因为是100期，其实我们也想聊，其实这期话题是我们一直都想聊的，刚好可以借100期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有从球说起属性的话题，就是想聊。借卡塔尔世界杯这一个契机，想聊一下女性在足球当中的一些，你怎么说，看不见的女性的那些故事吧。然后因为我跟张谦都去了卡塔尔世界杯，然后张谦是作为记者去的，我是作为一个普通球迷去的，我们可以等一下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下自己在这届世界杯上面看到的那些女性故事。我们现在三个人应该是在三个国家。
哦、oh, 对，
张谦应该回到了西班牙，然后我在泰国曼谷，笛子在国内，就现在是远程三人三国录音。
虽然在三个国家，但是大家都是染上了同一株。都刚刚从新冠。
你确定是同一株吗？你确定不是不同年代？
都是国内株，
都是最恶毒的那一株。
对，都是国内这一波受害者。
所以是可以听到，就是我们的声音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
性感的鼻音
还是比较虚弱。
是的。
我们从什么开始聊呢？
我比较好奇你们在卡塔尔的经历，就很想从你们自己在卡塔尔作为一个女性，就是 general 的感受开始说起。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卡塔尔它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只有100万，然后它70%可能还是劳工，然后劳工里面的男女比例也是严重失衡，所以他本来自己的国民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然后再加上冲到卡塔尔的球迷可能大多数也是男性，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我猜70%是男性好像也是合理的。所以我就说那个卡塔尔可能是世界杯月份中地球上阳气最重的地方，然后你们作为两个的确是东方大美女，然后走在卡塔尔的街道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吗？
好像确实没有见到，就没有在一个城市里见到过那么多男人，见到那么少的女人，这是我最大的感受。但是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我自己在球场里面吧，就是首先我们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看球嘛，然后欧洲的女性球迷虽然说也没有跟男性球迷那么多，但至少还是有一定相当的比例的。然后包括在厕所，可能虽然说没有像男性那样排长队，但是还是至少会碰到很多。但是我在比如说在其他的在多哈的世界杯的球场，至少我去的女性的厕所都是没有人排队的，而且进去基本上都是空的。然后球场里面很少，首先很少看到白人女性，然后亚洲女性基本上也都是中国球迷吧。可能因为我去的比较晚，所以可能很多日本韩国的一些女性球迷已经走了，然后大部分留下来的还是以阿根廷球迷为主的中国球迷。就是这个比例，就是已经这个人群已经细分到这么细了。然后感觉本地的女性球迷大部分都是以凑热闹为主吧，可能他们是陪着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过来的，很少有看到自己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一家人或者是陪着另外一半过来的。所以我也在想，就是中东本地的女性球迷的比例是不是也是比较偏低的那一种，因为确实很少看到有真正在现场特别狂热的看比赛，特别专注看比赛的球迷，反而是那种可能以打卡为主的。我观察到的，包括我之前在我周围坐的一批，很多都是到球场之后打开手机拍几张照片，然后开始修图，然后发 Instagram， 然后这一切结束之后，开始以比较
修
休闲
行。
看球的为主，这是我的一些观察哦。他可能不是
嗯，
很全面，对。
我想先问一下，你刚刚说陪自己男朋友或者对象去球场看球的是本地的
对对，
中
中东
东
女
女性
性，
吗？就他们是要围着面纱那种吗？
面纱会有一些，甚至连戴面纱的女性都很少。这样一想，确实我记忆当中都没有几个哎。
我本来是想问他们怎么穿球衣的，是我多虑了，他们不穿，sorry。
会有一些穿的，但是我其实不太分得清楚他们到底是属于本地还是属于就是其他国家的，或者是比如说少哪些族裔的什么的这种。但确实非常非常少，我甚至我现在回想了一下，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有，我真的有看到过几个。
我在那一场沙特的比赛，我记得我看见一些女球迷，就是沙特过来的，然后穿着那种传统服饰的女球迷，还看到一些。
他们是自己来的吗？
对，我看到的有那种就是还挺奇特的，就是一群一群的，就是几个感觉像几个小姐妹一样。一起从沙特，还有约旦也挺，就看见过几波人，因为我都有拍他们，然后，他们就是五六个那种女孩，然后穿着传统的衣服，然后从沙特过来的来看球，然后那一场就是沙特赢了阿根廷那一场，我就还觉得，哎，怎么有那么多穿着那种传统服饰的，阿拉伯的女性过来看球，
那还蛮可爱的。
然后都拿着国旗什么的。其他场次，其实卡塔尔本地确实就，因为他们当地，我有问过他们当地人，他们是只要你是卡塔尔的公民，他们都有给你发票的，每个人至少都有一场票的那个比赛，然后他们都就是只要你是公民，你都有收到票，然后他们都去看，
他们收到票也都去了。
对，他们都
就
去。
是他们有没有 condition 之类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必须要男性家属陪同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那个票发的时候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发的吧，可能不是单独发给个人的。
make sense，make sense，
对，他们是非常family，就是因为我有接触当地的女性，她们感觉她们就是讲话，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永远那个单位是 family，没有个人这个单位。对，就是他们，我跟他们当然也没有讨论那么就是严肃的话题，但是就从他们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也好，或者是什么事情，就永远他们，比如说讲到他一个旅行的经历也好，或者讲到他去看球，或者讲到他去哪家餐厅吃过饭，就是永远那个单位是家庭，就从来，就没有听到他说，哦，我那一次我去哪里吃饭，见一个朋友，就没有这种描述。
家庭观念很重。
哎，很妙哎，这个家被绑定了，也很妙。
就他们的主体，他们所有的人生经历的那个主语都是家庭，就是要么就是他小的时候，他跟父母就是也是一个家庭单位，要么就是他后来跟老公和孩子。就因为我见他们有一群卡塔尔的女生，然后就见他们好几次，其实他们还是挺好奇的，对外面的人，然后就约我吃饭啊、玩啊什么的，就好几个就跟我讲他们的故事。就也挺正常，但是我就发现那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他们讲他们所有的人生经历，永远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哎，是哦。
就没有过个体的经历，就是没有，好像他们自己从来没
他
有，
们也不会和朋友吗？出去吃饭啊之类这样
有和朋友聚会什么的，但
吗？
是因为当可能不会讲起一个太普通的聚会嘛。讲的那种经历都是一些，比如说哦，他去过伦敦啊，或者是他去怎么样，就是比较可能重要的事情、大的事情，我讲的是，然后他们的那个经历可能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那你走在大街上呢？你会觉得含氮量过高吗？
很
这
高
个词很
啊，
不友好。哎，算了，就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很恐怖的，尤其是坐地铁的
对，
时
坐地
候，
铁的
就
时
可
候。
能因为地铁。然后你一进去，我都很好奇，好像在世界杯之前，卡塔尔的地铁是，有家庭女性车厢以及就是男性车厢的， 之前是分的，然后在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取消了。之前卡塔尔的地铁是有一种车厢是女性车厢，然后那个车厢是男的可以上，如果你陪伴着你的妻子，然后带着小孩什么的，你就可以上那个车厢。然后如果你是单独的男的，你不能去那个车厢。然后我有，因为我这有朋友长期他住在卡塔尔，他就跟我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世界杯期间取消了。然后当时一开始我就觉得取消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就是我也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要把男的和女的分开，是吧？就怎样。然后后来我去在世界杯期间，我坐地铁的时候，我才觉得哇，我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有那个车厢，就从来没有在一个那么密闭的、封闭、密集的空间里面。然后就是那个车厢，你这一节车厢，然后前面那一节，还有后面那节，你可能就看不到任何一个女
对，
人，
基本上女
就很
性只
恐
有
怖。
跟我同行的姑娘们，算是可能整节车厢仅有的几个女性了。除此之外，真的看不见女球了。
其他国家的球迷也很少有女性吗？因为我怎么觉得在俄罗斯的时候还好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感觉男女球迷都还蛮常见的，就是有一种这种印象。
对啊，但就这次卡塔尔本来就比较特别，可能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女球迷就是在后期的摩洛哥球迷，因为他们人数很比较多，所以相应的小孩和女性的球迷基数也稍微多一些，但其他国家真的很少。
哎，那前期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张骞去的比较早一点嘛，
对，我其实
你去前期，
全程都在那边。
那前期比如说日本、韩国的女球迷啊什么的，应该也还比较多一点。
日本、韩国还去了蛮多女球迷的，记得。然后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日本、韩国的女球迷，就是韩国女球迷呢，通常都是那种，就是像莱总这种跟小姐妹、闺蜜一起去看球的。然后韩国女球迷都是那种，两三个、三四个女孩，然后打扮特别时尚、特别漂亮，然后穿着球衣什么的，然后就特别招眼，都看得见她们，都是跟朋友一块去看球。然后，日本女球迷就像这种组合的，我一次都没看见。我就真的有在观察这件事情，我发现日本女球迷都是跟着老公去的，带着孩子去的，
好
都是家庭单位。然后，
，make sense 吧？
对，然后韩国球迷，
又是家庭单位了。
对，然后韩国球迷就很多那种年轻的女孩，然后几个女孩，然后一块去看球的，就还蛮多的。
韩国单身球迷比较多。
我刚才咽下了我的吐槽，我咽下去了。
你吐
对，
出来
我
吧，
这句话还是咽下去吧。
你吐出来吧，不好听的话到时候再剪嘛。
我是想说，那个韩国是它的单身率高、生育率什么的，就是走在了亚洲的时尚先锋。就是要没，我们就一起没了。就日本这边还妥协一下，愿意生的还在生，还可以有人愿意去扮演好老婆的之类的那种形象。Sorry，但是
对，
韩国这边就是比较极端。
不过确实那个能想象到，韩国女生球迷很多都是结伴出行，也没有身边也没有男人，挺好玩的。
是，然后可能都是来看欧巴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对，所以就很多媒体人，包括有些球迷，就是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卡塔尔女星到底去哪里了？其实这个问题我感觉也没有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问题呢，所以女性去哪里
没有
了？
答案，就一个现象吧。
对，不过因为张骞是作为媒体人的身份去的嘛，然后我看你在朋友圈，然后包括其他平台也有发过，我看到你有，比如说在记者公寓，比如说像前台，还有包括有一些其他做一些其他工种的一些劳工也有女性的，然后我看到你有跟他们聊天，我感觉这个经历也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
对，
分享一下，比如说来自其
哦，
他国
可以。
家的那些外来务工人员。
对，因为这一次卡塔尔世界杯为了准备嘛，然后他们其实招了，我具体不知道多少，但是你也在那边，你看到就特别多人。我看大部分就是做服务的人都是从，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持有那种大概3个月到 6个月啊，最长也不超过1年的那种工作合同，然后其实就是专门来卡塔尔，为卡塔尔世界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其实有各个类型的工种，因为在过去在卡塔尔的外来的务工的人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就是修路啊、修房、修球场什么的，所以都是男的。但他们都在以年为单位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一次世界杯又招了一大波人，然后他们呢是专门来做服务的，然后所以就还有相当数量的女的，可以说很多都是，男的大部分是做 Uber 司机，我听说他们很多 Uber 司机是他们就是招司机，然后就过来几个月，在卡塔尔，然后他们就是去沙特，然后买那种特别便宜的小汽车。买回来以后就在卡塔尔那几个月就当 Uber 司机，所以你会发现在卡塔尔 Uber 特别多，然后还挺便宜的，然后挺容易打到的。然后呢，他们这几个月签证结束之后，他们又去沙特把车卖掉，然后就回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多这种短期的务工的人，男的都是司机，然后还有很多一部分人他们。就是从事清洁是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这个里面就很多很多都是女性，就是在各个公共场合也好，或者是球场啊，或者像我之前住的记者公寓什么的，就是做一些公共服务的，清洁、保洁，还有reception 这种，职位，然后很多都是女的，她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来自于讲英语的国家，所以她们英语是她们的语言。然后也可能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然后他们来到那里以后就，工作就是那个薪水看上去，因为我之前有发过跟一个打扫卫生的那个人讲，然后他的薪水其实大家觉得很低，这个让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因为卡塔尔的工资可能平均工资在5000到8000美金一个月，而且他们是不上税的，整个国家不上税，所以。那个钱，那个收入其实是远远比欧洲还要高，平均的工资。但这些工作的人，他们的工资可能在300-400美金左右，就很低。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收入，当然他们是包吃包住的，那个收入是什么都不能，就不能出去消费了，属于完全，因为很贵。但是可能我们自己觉得说他们钱好少啊，然后不能出去消费什么的。但是我问那个女工的时候，她其实对这个收入还挺满意的，因为她说，可能在她的国家，她工作的话，她一个月连100美金都挣不到，所以她自己还很满意，还挺感激的。这是让我觉得，怎么说，还挺给我启发的一个点吧。
对，之前也看那些 Uber 司机，他们比如说来自孟加拉国或者是巴基斯坦比较多，然后看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是大概在400-500美金的样子，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收入已经是比较满意的一个数字了。那可能在我们眼里就是好像觉得就这么辛苦，然后赚这一些是不是很？但感觉他们还是挺满意，所以就是。感觉是不同的一个角度。
对对，确实是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卡塔尔他连支持他这一些很基本的球场运营和酒店运营的能力都没有。不过这样想也是很合适、很合理的，因为他平时那些球场建好了，他又不需要去用它，然后记者公寓什么的，这都是完全是多出来的一块住宿。提供方，因为他们平时应该只要有酒店就好了。不过他们招 Uber 司机，他们是真的只招司机，然后那个车还让司机自己去买，然后你用完了还要卖掉。哇塞，这真的是资本主义，吃人都不吐骨头的呀！
对，因为我当时听说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还以为是就统一给他们什么，然后他们都，
对呀。
还要自己，就还要投资一点钱呢，还要压钱去买一辆车什么的，然后开车。而且其实莱总你在那边嘛，他们打 Uber 特别便宜，是不是？
对，
然后就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吧，而且买个车估计也不便宜。
比迪拜便宜很多。我发现，
对
在
呀。
多哈的 Uber，而且特别容易叫到，感觉满大街都是 Uber。
哦，非常
对，
多，对，服务态度特别好。
就感觉其实 虽然说卡塔尔世界杯被吐槽很多，但是真正在多哈就整一个观赛体验，就除去男性、女性球迷这块角度来看，整一个体验还是不错的。包括它这个交通，虽然说住宿很贵，但是后期稍微好一些。然后包括它的整个一系列的配套设施，整个下来作为球迷来说，整个体验还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不堪，这还是挺满意的。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卡塔尔的世界杯，整个组织还有整个，因为他很有，我觉得他很有钱嘛，第一，然后第二，他又特别就是用了全力去做这个世界杯，在组织这些方面，我觉得弄得其实挺好的，就很有序，然后整个体验，包括你像我们记者都有记者公寓啊。然后专门做了很多东西，就是为世界杯服务。我觉得这个方面他是做得很好的，然后也没有让你感觉到，也没有什么恶性事件发生吧，在整个世界杯期间，然后也是挺安全的，
哦，对，包括很多志愿者嘛，因为志愿者有很多女性，然后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志愿者不会拿着一个就很大的大拇指做的那个手套，大手套，然后说 Metro this way，就变成了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大家都现在都会跟着他们一起在喊 Metro this way，他们甚至会把这个编成一首歌啊，或者是编成一两句口号，让大家一起来喊，就是让大家在。就问路或者是在那个退场啊，或者是进场的时候，保持一个心情愉快，还挺好玩的这个。
他们这些志愿者也是劳工吗？还是他本地真的能有这么多闲散
肯定是
人
劳
员？
工，因为都是很多是以，感觉是以黑人男性为主，我观察到的是，大部分都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能印巴人为主。
对，在那个 Metro This Way 那些人，他们感觉都是那种，就是还挺会、挺有乐感、跳舞的舞蹈天赋。对，非洲的，然后，
这感觉是种族天赋。
对，然后还有很多志愿者，他们是，从一些我很多那个中亚国家的人也过来了，就从哈萨克斯坦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边那些国家招过来，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大学生或者大学刚刚毕业的，然后就来这一个人生经历吧。然后来这边做前台呀，做什么就是需要跟人沟通的这样的工作。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卡塔尔世界杯其实是一个世界穆斯林国家大 party，可以这么说，或者说什么带动世界穆斯林国家经济的一次交流活动。
对，就感觉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狂欢。
对呀，因为从中亚到南亚、东南亚，
到北非。对，
中北非也会有一些嘛，
对，
再到整个阿拉伯。甚至还包括了不同派别的伊朗什么的，其实他们球迷也会很多都到这边来嘛，这个角度倒还蛮有意思的。
对，所以说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好处，也就是在于可以连接这么多的阿拉伯人，然后对穆斯
穆斯
林
林
国
国
家
家，
的人，
对。
真的是世界上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United 这么多一起，
我在那边有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什么约旦人、巴林，就他们国家队没有参加世界杯的那些球迷，然后他们都很嗨，然后就看了很多比赛，因为他们就是过来专门来支持卡塔尔的，他们就说，就是第一次世界杯可以在一个阿拉伯的国家举办，他们就觉得这就是跟他们举办一样，就他们特别团结。
他们的人文化认同感可能会更强
对，
烈一些。
对，而且你看那个时候摩洛哥，
是，
开始进淘汰赛赢比赛之后，全部人、全部卡塔尔人、全部那些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人都在支持摩洛哥。
对，只要问起他们支持谁，他们肯定说 "Of course, Morocco" 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阿拉伯的什么就之类的，类似这种，就是民族
我们
认同感确实非常强。
就是我们的 amigo。哎，那从媒体角度来说呢，因为我看 张骞这一次他的你的整个媒体团队，哇塞，又都是女的。
我们这一次是女的，其实是因为我们订了一间很大的公寓，然后可能只能女生去，因为你知道就是
哦哦。
很贵，然后我们大部分就大家可能如果你是找一个男生的话，他可能要单独去订，就会多出很多那个cost，所以有一点原因是因为
哦，原来是这样。
真的有一点原因是因为就是省钱，然后就订一间够了，真的 honest 就是太贵了，然后。我们就为了省钱，然后所以整个团队都招了女生，这样大家可以吃住都在一块儿。那当然，当然也主要也是因为女生能干，女人优秀。
当然，有一大半都是从球说起的嘉宾。
都上过是吗？
对，那天我一看就是，这不都是嘉宾吗？
嘉宾席。
对呀、
那其他国家呢？他
其
们也
他
会
国，
这样吗？就是说我要么来的全是女的，要么我来的全是男的。
这个不知道，应该不太会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中国这种这一次就比较特殊，因为很明显的一个改变是，可能中国的媒体啊，或者是就很多都是自媒体，或者是以这种，是吧？就是临时在世界杯期间短暂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的。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比较，在成本这一块就可能比较控制的严一点。但是其他国家，我看到媒体大部分还是以单位的形式去，然后又单位出钱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太管这个事情，我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住的那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们住的那一栋记者公寓，我们一大栋公寓，然后不是有两把电梯嘛，每天上上下下的。我除了我们那一套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的。
哦，
我好像没有看
这么
见
夸
过，
张吗？
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外国的女的记者，真的没有。我们那一栋楼，真的。
那你们在媒体中心之类的呢？
那你们在现场呢？就媒体上，媒体席附近，
媒体中心有，因为有很多就类似于主持人啊什么。就是女的还是有，女记者还是有，但是当然肯定是因为这一行就男的很多嘛，就可能90%的还是男的啊。但你说这个那个公寓确实没有男，没有女的，我没见过其他女的在那一个月，就是在那栋楼里面上上下下，确实没有看见别的女
哇哦
的。
，amazing！那你这个月的含男量是真的有一点过高了，就是街上没有女的，然后住的地方是就是全靠住的那一块地方。吸一点阴气，然后旁边全是阳的。
对啊，很恐怖的。然后去什么新闻发布会啊，就都男的。然后你想，上面都是教练，然后每天采访什么都教练、球员就全男的，就没有女人。
天呐，我就是我很难想象这种感觉什么样子的，但是这可能是卡塔尔女性的日常，maybe。
但总体来说，他们就是男性，他们当地男性还是挺绅士的。就是比如说会在地铁
这
上
个是。
给我们让座啊，或者是还会比如说碰到一
对，
些事情，还会稍微的保护一下女性之类，就还挺好的。
非常，
对。
这种比较基本的礼貌方面的肯定是还 OK 的，因为我遇到的中东同学或者同事之类的，的确都还好。
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可能说，我们，就大家吧，就是讲说，哦，女性没有那么多的自主权啊，女性没有，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独立啊，不能那么独立。但是他们其实，在他们那个内部，他们不是在他们看来不是在歧视女人，或者是在打压女人，他们是
对，他觉得我在保护你。
对保护女人，所以他们那种对女人的那种照顾和保护是，还真的就是他们文化里的那种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媒体人，到球场的时候，你要进去，你不是要有过那个 security line 嘛？然后你那个地方，就大家很多记者，因为会带很多设备嘛，所以包特别重，或者是拎个相机啊，拎个箱子什么的。 然后那个排队那个地方是男女分开的，女人不用排队，然后男的才排队。
是因为女记者少吗？
不是，他就是觉得女的如果拎了很重的东西设备就不要女人排队。
那他是有2台机器，还是如果你是女的，你就可以直接走到队伍的最前面？
它是有两个入口，排队的两个入口。
我说如果可以直接插队的话，这个仪式感有点拉得太满了。
对，没有插队，但是就是有时候有的球场它没有分开，就是这边，其实我觉得它是这样子，它是故意分开的，一边是女人走，一边是男的走，然后女的那边都没有人。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是还有包括其他的那些女记者、女摄影师什么的，我们是在排队。因为队排很长，因为它安检很慢、很严格，检查那些设备什么的。我们通常都是在排队的过程中，然后被那个保安过来叫着说：“哦，你不用排队，你去那边走。”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个队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不用排队的地方是专门给女的，就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还挺别致的。
对，就可能在别的国家没有嘛，所以说我们觉得大家都是一样要排队的。然后经常就是我们在排队，还有或者看到一些女的摄影师，他们就被保安叫过去说：“那你不用排队。
感觉这个只有在中国的那个，老幼妇孕
”
才
对，差
碰
不多，
到那个机场的安检通道。
就有点那个感觉。
是的。虽然那个通道里面经常也排满了男的，但是 it doesn't matter。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少数群体的福利
特殊对 待，
天呐，这种区别对待。
我们还挺诧异的，就是啊，就是你觉得挺很诧异，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这种时候，你又很难说你是被优待了，还是被区别对待了。我觉得这个还蛮 是
微
的。
妙的。
对，
你的那个事实的结果是你被优待了，但是这个动机就是要去想你是被优待了还是被区别对待了，你很明显是被区别对待这个动机，但这个结果
对对
是一个优待的结果。
对，那这是你们在卡塔尔的一些经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事件什么的可以分享？
哎，我记得张骞，因为我看了你那篇，就是华尔街中文版嘛，那个文章，然后我记得你里面有说，就跟你一起坐媒体大巴的有一位60多岁的女性摄影
那位，
师，对吗？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
对，特别神奇，而且我其实一直在约他，就是我想专门写一个文章给他讲他的，但是他特别忙，因为他一个人做。德国一家媒体的全部的图片，然后他就是一场比赛都不拉，然后还要修图什么的，打照片传，然后他就忙到就一直到我们走，他都没有空，就约他说在媒体中心吃饭什么的，他都没有完全没有空，然后就愣是没有约到，所以说最后就是我要拍照拍他都没有拍到，然后这个老师就特别忙，然后他我真的特别特别敬佩他。因为我每天就看见他，他，我一开始注意到他，我就觉得他，因为年纪很大嘛，很明显看得出来，然后他又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摄影记者，然后拎着，10几寸、20寸那种箱子，你知道那种很重很重，然后都是那种长焦镜头什么的，然后他就每一天都穿着那个摄影师的背心，每一天就坐大巴。然后去球场，然后拍照，就经常看见他。然后有一天我在大巴的时候就跟他聊天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是台湾人，但他已经到了德国很多年了，20多年住在德国，然后他都不止吧，但他30多年干这一行已经。然后他就在德国，他是freelancer 的体育摄影师，就专门给体育赛事拍图片的，然后就给那些报社呀，还有。杂志什么的，就是供图片。然后他竟然做这一行做了，快40年。然后他去过无数，而且他去的那些比赛，就他是体育摄影师，他不是足球，就是比赛的摄影师。他就是一整年都不停的跑， 不止去像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他还去什么？就是游泳锦标赛，田径锦标赛，排球，就各种各样的体育呢。所以就是你这样算下，就他一年都不停的。
哦，
然后他，
完全不休息，好
对，
厉
完
害。
全不休息。然后我每一次就我在那个记者台的时候看得见他们摄影师，因为摄影师是在比赛之前，就你可以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去拍，球员唱国歌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对就可以挪到那个地方，但就时间非常的紧张，然后人特别多，然后把你，然后用线把你拉起来，然后圈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然后就在很紧张的时间内你要拍照片，之后又把你拉走这样子。然后我每次都看得见他在记者席上，就老远看他在球场边，然后就非常拼命，整个人，然后永远就到都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因为他身材也很特别瘦小，年纪又比较大，他每次都可以冲到第一排，然后就怼在那里拍球，然后特别特别敬业。
哇，这个真的太
嗯。
厉害了。
而且它属于连轴转，就这个一般年轻人都受不了哎，就是一天要看几场比赛，而且中间还没得休息。很多人是在媒体大巴上，然后边进行边到下一个球场，然后边修图，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就是停下来的那种。
他非常牛，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工作什么的，就特别累。我每天可能只能工作一场比赛，有时候有几天我工作了2场，就觉得累得不行了。然后你想他那个工作强度非常大，因为我们只讲讲话也好啊，就拍拍视频什么的，但他都是拎着很多设备，然后非常复杂，然后坐车什么的。我觉得太厉害了，而且他一场比赛都不能落，因为他一个人给一家媒体工作，就那个报纸的第二天，报纸上的图片就全靠他，所以他就是也不能休息的，都不能差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每天就是在不同的球场间、不同的训练场间，然后就坐那个大巴坐来坐去，然后就一直在拍，
哦，而且他可能在没有世界杯，有其他大赛的时候，他还是这样的。可能他一年里面，可能365天有360天，这都是他的生活呀。
就是他的生活，而且是他的，全部的生活来源。他说，他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具体他家里面有什么情况我不太知道，但是他就说他要靠这个养家。然后那天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还就是有点伤感，他就说，哎呀，他说现在就是要拍特别特别多的图片，他说，这个照片。他讲了一句他的原话，他说，卫生，现在这个年代，那个卫生纸都比相片便宜了。他就说拍出来的那些照片都要拍很多，然后也给不上价钱，所以就是，可能说大家现在这种，纸媒也不是那么重要，而且纸媒都不怎么，经济状况也不太好吧，所以那些照片都给不上价钱，然后拍很多也给不上价钱什么，他就说现在拍照也不比卫生纸贵了。
就是传统摄影已经没有出路了。
对，他就是做那种体育传统的摄影，就拿一个长焦，然后可能拍球员的特写啊，进球的瞬间特写这种东西吧。
可是这样说起来，我
哎，
对于
有一
世
点
界杯
伤
很
感。
多的记忆都是这些传统的摄影。拍出来的那些图片啊，我甚至都不记得有任何自媒
确
体
实，
的什么内容。
今年是有一
是
个很
的，
大的变化，确实。
但是可能我们对世界杯的印象是纸媒，是报纸上面的图片，这也是因为
我们
我们
经历
在
了
这
那
个
个年
年龄
代，
了，
我们
是
年
的，
龄
我
长
以
大，
前，
对，
对，
你10年
你小
后，
时候只有那个看。
对，以后你问以后的人，他们可能记忆中的那个世界杯是哔哩哔哩和抖音。
对，他可能看的就是抖音的一些集锦剪辑出来的，还要加上特效啊，什么
对
大
，emoji，
头特效之类的这种东西。
是的，
哎 不过真的特别佩服这些永远奋战在一线的，包括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记者，尤其 身为女性，一般女性摄影师能够自己拎那么重的设备已经很不容易了。
她是一个亚裔女性，
对，而且她年纪很大，
然后她还是个亚裔女性，在德国，
对，
我觉得 buff 加满。
对，她的故事就真的非常的，然后我也问她说，就是你不是年纪挺大了吗？很辛苦做这个，你就要为什么还要就一直做这个？她就说，哦，我只干过这个事情。而且他说虽然就特别辛苦，但是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就是要这样，他说他就坐不住的，他就很喜欢这样，就是跑然后干活什么，他就觉得那是他的生活的，是他的生活方式吧。然后他也说其实你就一直这样子你就已经习惯了，然后可能你每四年就去一次世界杯，每四年去一次奥运会，这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可能再过四年，哎，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去世界杯，没有去奥运会，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少了什么。
其实跟球迷一样，就是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节点吧，少一个都不行。
对，
因为我刚刚为了录这期节目，我疯狂加急补听了一下，改了个作业，我去听了一下那个不合时宜的卡塔尔足球节目。
哦，我有听。
然后他们就说
汪伟的那一期。
对，
汪伟和
孙
千。
对对，是的。然后他们那一期就说首先有两个观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是说足球是世界上最虚无的东西。我觉得说的没错呀，加密我是这么觉得的。然后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个疯狂的足球迷，我觉得make sense。然后第二个是说足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自由主义精神
的运动。
对，然后所以他才会这么受欢迎。我觉得这两项好像总结的都还挺好的。
确实。
但是为什么会让我们有了不舒服的地方？因为这两项感觉好像也都是就说觉得他虚无的和创造虚无的这些人好像也都是男的。
让你感受到，
然后我就很反思，
让你感受到自由的踢球的这些人也是男的。
对，
其实我自己个人经历，我是觉得我如果作为一个球迷，从线下的经历来看，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从去球场到在球场内坐着看球，站着看球，跟其他人一起庆祝，经历失败，经历痛苦，经历成功，包括结束之后跟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作为女性球迷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在社交媒体上面会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一些偏见，我觉得可能所有的问题的来源还是就是集中在媒体舆论上面吧。我觉得如果从一个女性球迷在线下的经历来看，我不知道其他人，反正我是确实没有什么说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受到什么不公正待遇，基本上没有。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问题就是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而不是我们真的经历过了发现它并没有什么问题上。
我觉得问题它肯定是有，因为你首先一个运动，你既然说这是人类最受人类欢迎的运动，然后结果缺了很大一半的人，这肯定是一个问题。然后我只想说的是什么阻碍了它，就是阻碍了很多女性进入这一项运动。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我自己特别上头的然后去看一场比赛，然后开始跟大家一起庆祝啊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于你有的时候你突然停下来，你抽离出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就会变得很疑惑，就是说啊，那为什么在那个场景里面那只有我，这可能是就是我太闲了然后开始想这些问题。就是你在当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只有在你回想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好像这个是有一点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它就是感觉就是世界给我出的难题，而不是世界的问题。张谦呢？
太深奥了，一时不知道怎么接。我讲一个我的一个小体会吧，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卡塔尔。 就是这个能不能播？我在
没事，不能播我们就剪。
我当时其实就在采访某位球星哈，采访某位球星的时候呢，球星就某位球星呢就跟我说，然后而且是当着大家的面，整个拍摄组的面就说，哦，我觉得你长得太好看，太美了，哦，我很嫉妒你的老公，拥有你这样的女人。然后当时是，我当时是，然后他就，然后并且非常，在那个之后就，又跟我聊天，然后跟我要电话什么的。我当时其实我本身是非常愤怒的，然后我也觉得就被冒犯了，讲这样的话，然后当时很生气，
对呀。
对，然后呢，而且最滑稽的是这个精彩在，就当时其实我非常生气，但是让我生气到，但是又面对一个人，可能我还就挺崇拜的，作为他作为一名球员，作为一名球星，但是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既对他说出的这样的言语。然后很生气，觉得被冒犯了。另外呢，我又一时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然后就有很多我们就在场工作的人，就有一些男性的同事就会过来恭喜我。然后就，他们就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被
被球
这
星
样一
认可，
个伟大的球员这样认可你。这是你的一个荣誉，然后就还觉得你好牛逼啊，然后当时，哇，就觉得就是不知道那种感受怎么回答，就觉得哇，就你都想不到怎么会有人还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做出这样的反应，而且很自然，他们就觉得别人就还认可了这一份赞赏和褒奖。我当时就还挺震惊的，就震惊到就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那种状况。后来，
那个房间里面只有你是女的吗？
应该还有别的女生，有别的女生，但是当时我就是很震惊的，震惊到不知道怎么去反应和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震惊啊，因为我震惊就觉得他们有，就是这种男人，
他没有尊重你啊。
对，然后他们，而且并且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自然，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冒犯，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奖赏，
Compliment，对。
对，是一个赞美。然后呢，我回来又想，为什么我就我很愤，有很愤怒，就是觉得说我一方面觉得我很愤怒，因为我曾经可能觉得，哦，我可能把这个，所谓的足球偶像，把他这个人是美化的，因为我可能在欣赏他的球技的同时，我也把他美化成了一个可能，人品很高贵，然
品格
后，
高尚的人，
对
对。
对，人品很高贵，然后，非常完美，懂得尊重女性也好，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可能他不是，他就是踢球踢得好而已嘛。但另外一个时候，我也怎么自己消解了这种，我当时就有点难过，说实话，我就觉得，哎呀，他怎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然后还，有这样的行为，说，哎呀，跟你要电话也好啊，或者干嘛，就我其实，蛮难过的。但是后来我自己怎么消解这个东西呢？我有时候想，我如果我不把他想象成一个那么，一个足球的偶像也好，有这些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光环，我只把他想象成一个。普通的男人，然后其实他做的这些事情就再普通不过了。
是的。
就连我们家楼下咖啡店里面的服务员，一个长得很普通，然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没有获得过任何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一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男的，都敢这样对我说话的。其实，在生活中，他也很敢自然而然的对你说：“哦，你太美了。”哦，也很自信的敢跟你要电话号码。那么，何况一个人可能，他除了是一个普通人之外，他还获得了很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后，可能从来生活中都被各种各样的光环也好包围的人， 然后我把他想成一个普通的男的，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也再普通不过。
哦，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会让你更难受的一点是，你是因为他的球技你喜欢他了，所以你认可的是他的业务能力，但是你在采访完他之后，他没有赞美你的业务能力，他还是像楼下的混混一样去赞美你的美貌，这个就是不平衡的地方呀。
这不平衡就是在，对啊，是不平衡啊。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对。
我把他，他只是踢球踢得好嘛，然后可能除了踢球之外，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男生，他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文化素养，没学过什么东西。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人。
对，就这种困局就，唉，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足球的对于女性的困局，可能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成功的都是男的，能通过足球获得地位的人，大多数98%都是男的，所以如果让足球要获得，哎，所以其实是不是女性足球人，无论是球员，大部分当然要是球员，然后教练、裁判之类的，他们获得了更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能女性球迷的生活其实就会好过一点，因为你可能当有更多女足球员，他们的商业价值更大，或者他们的传播影响力更大的时候，你可能你要去采访的就不是一个男性的足球运动员，你采访的就是一个女性，她一定不会。如果这个女性跟你说，我觉得你长得很美之类的，一般女性之间的互相赞美是发自内心的，
真
就
诚
是我
的。
真的觉得姐姐你好美，对。
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还是要被看见吧，被认可，包括女足啊，运动员，女足的比赛。然后，就因为这已经严重的不平等了，一直到今年
对，
才有了，一场女足的比赛，几万人上座，9万人，历史第一
哦，
次
是，
有一场女足的比赛有9万人，然后大家都欢呼的不行，全世界在欢呼。
毕竟是一步一步从没有人看到打破了欧洲杯赛会纪录的，赛会上座纪录的数据嘛。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一次卡塔尔第一次有了女性裁判主裁，其实也算是
突
蛮大
破。
一个进步的。虽然这个进步真的，哎，相比男性裁判在这个领域所霸占的那么多年的垄断地位，真的想说微不足道。但是，OK，that's a baby step。
对，有这个 baby step 真的已经很不容易。我觉得从零到一是最不容易的吧。之后有了这个一之后，会有
是，
更多的进展。
哎，那我们再推荐一下，我就很想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张謙最近写的东西，我
哇！
觉得都还蛮，就比如说刚刚莱总提到的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的那篇文章，然后还有你小红书上写的，可能你在其他社交媒体上也写了关于卡塔尔劳工的故事，我都觉得很美，很喜
这个是
欢。
我们普通人
谢
看不
谢。
见的视角，而且就是很细腻，观察也非常棒。
对，然后这些视角我又觉得是只有女性媒体人才可以捕捉到的视角。
对，就。
这个就为什么女性这么重要？因为真的这一次世界杯，我虽然认识，哎，这样会不会有点拉踩嫌疑？但是 anyway，就是
我已经踩了，
就除了张
连
谦。
球星都敢踩，你就踩吧。
OK，就是我说朋友圈有很多媒体朋友在现场，但是我只看到了你有抓住这么细微的，就是有特别人性的那个细节来，就是有人性的故事，然后来写这一届世界杯，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在体育报道里面非常缺乏的部分，就是他们只看到。就说啊，好多好多人，但这些人他们没有真实面貌和一些比较具体的球星、球员、教练，他们的目光是聚集在这些聚光灯可以打到的地方，但是 你在聚光灯之外一些很闪光、微小的那些人性闪光点，我觉得那个也非常美，但是现在的一些体育报道里面就很难看到。
对，有些媒体人会去观察一些球迷，比如说远道而来，从世界各地去到现场的球迷。但是除了球迷之外，其实为了世界杯辛苦工作的这些可能更加不被看到的人，然后被看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更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的，就感觉非常温暖又有力量的小故事。
对，我当时也觉得，就是也不知道，就是一时也没有去特别说，之前计划过要去，记录这个东西。其实当时就正好碰到了两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给我很多启发，
是的。
然后我就写了，然后我还挺意外的，说实话，因为我当时也觉得可能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记录东西嘛，就记一记，但是有一篇帖子在小红书上就特别火。我也其实也挺意外的，就没有想到，这样的东西，就是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
不过，
小红书还是女性
对，
为主的一个社区，
对，其实，确
然后可
实，
能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就特别能被触动到，就是被你写出来，就一下子大家可以被共鸣到。
对，其实我发现，虽然我之前是不用小红书，但是我可能这几个月用的比较多。然后刚才笛子说，怎么样可以提高一下女性，比如说在足球当中那种更强烈的参与感，或者更能找到一个同温层，或者是更能触达到相同的人。我觉得在小红书上确实也可以，很多那种平常不看
啊，
球的，
可
或者
以，
是只关心一点点
哦，
足球
可
的
以，
人，可以在小红书上看到那些。教他们怎么入门，或者是怎么样从哪一个球星，比如说，甚至比如说梅西的儿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让你了解他们一家人的一个很好的入口，然后从而去了解，比如说他背后的一些故事，他的生平，然后他的足球的那些故事，所以就感觉这不管是怎么样的角度，在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个影子，然后教你去。爱上这项运动，我就看，所以我这几个月观察下来，虽然之前我可能对这个平台有偏见，但是我现在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帮助人去入门的一个平台，包括很多女性，
对，一个非
对，
常女性友好的
很多
社
女性
区。
球迷可以在上面找到知己，找到你可以相互连接的人。
对，小红书的是我的首页，现在已经开始给我推，已经有各种妹妹开始磕古早嬉皮的了，就是磕蛇卡，已经在我的首页上挂了
对，
好多天了，我真的要被笑死了。就是磕 CP 本来也是那个喜欢足球一种方式嘛，然后在小红书这个平台就特别受到欢迎，因为大家都长得很好看嘛，然后美强惨，谁不爱呢？
对，这边夸一夸小红书，确实是一个很细腻的入口，很不错。
是的，
确实。
然后我记得我刷到过，就是有姐妹就在问我，认真的问到底什么是越位啊？然后下面就是会有女生就是互相在给科普，就是说，哎，来，我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解释的非常的通俗易懂，然后大家也都是非常平等交流，没有阴阳
是
怪
的。
气的那种，我就觉得啊，girls help girls，从越位开始。
是，就没有那种直男论坛比较多的盛气凌人的居高临下的那种。好像我看球很久，我就应该指导
对，
你，你是一个小白，你就应该听我的那种感觉。
就在小红书，如果就是真的有姐妹，就是很真诚，就说我真诚发问，到底什么叫越位？如果用男的下面阴阳怪气，一定会被一群姐妹上去骂的。
对，小红书倒是女性社区。
然后我今天和我们从球说起，2022年度收听时间排行 Top 5的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他是今年3、4月份开始听我们节目，然后补了很多我们之前的节目，所以才会收听时长那么久。他说，他不看，他今年之前也没有正儿八经看球，他是听了我找到我们节目就发现，哎，这个节目 他们聊球，但是又不看球，挺好的。所以他特别喜欢我们节目。他说，今年世界杯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看。然后他男朋友，他就在观察他的男朋友，就说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直男球迷。我说你给概括一下什么叫直男球迷？他说看球的时候就要陷入
我
一
是教
种
练。
狂躁症状。
愤怒。
对对对，而且他说不。就是是要一直给他哥们儿同学发消息，就说哎，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教练是傻逼，或者哎这一步是
哦，
绝妙啊之类，
我太
就是
懂
一定
了。
要显示的很懂。对，然后他说他又开始又赌球什么的，然后他说每一次就分析的头头是道，这个让几球，这个怎么水了，这个桩怎么怎么样了。他说，但是大多数比赛都输得跟猴儿一样呀，
太真实了。
每一场都输，为什么？他说每一场都输，为什么要装作自己那么懂啊？
太真实了。
我在那一篇文章里面不是写，男人看球就特别喜欢讲战术，因为可以满足他们指点江山的虚幻的感觉，然后被喷得五体投地，因为肯定就喷我的那些人肯定就认为自己就是那种人了。
对呀、啊，你骂我，那我骂的就是你。
对，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看那些男生就指点江山，在电视机前也好，在球场，我觉得那种场景其实就跟小时候因为我父母经常去应酬，然后我就跟他们去应酬，然后就跟一大桌子那种男性长辈，然后在讨论国家政策的那种，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一个特别宏大且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感。
哎，要说到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一般你看，就即使是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男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他们如果有哥们儿聚会，也会开始谈论国家大事、世界局势。
因为可能
然后有一次是。是这样的呀，然后有一次我和我其他三个姐妹一起去吃饭，然后三号有一个姐妹开始 bring up 了这个话题，然后四个女生开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笑，但是又觉得非常 make sense， 就是我们同龄的男的可以装作自己很懂聊国际大事，为什么我们女的不可以？然后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是周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就是这四个人到底在干嘛，但是他们又不好意思说，就会觉得很爽。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有时候说足球这个里面就不公平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就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整个现实就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我们把它缩小到足球这个范围内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出，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男性的一个行业也好，或者是一项运动。然后我觉得这种所谓男的就是喜欢讨论战术，然后骂哇什么骂这个球传的要往前推一点啊，又这个球要吊高一点什么的，这种就是跟所有那种一群一群的男的坐在酒吧里面围着桌子讨论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无论他们讨论的是国家大事也好，讨论的是什么宇宙也好，就都是一样。因为我觉得男的就特别喜欢讲这种东西，然后让自己显得特别的伟大，就很少看见一个女人会在讨论宇宙。你们见过女人在一起讨论宇宙吗？讨论
宇宙学家，对啊，学物理的我见过。
很少，女人很少，或者是女性的长辈，从来不会有人两个女的长辈坐在家里面然后开始讲宇宙，讲国家大事。
对，对，除非他真的就是这行的。
对，除非就是那是他真的工作。
是人家是真的懂。
对，专业或者真的工作会这样，但是就不太会。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希望就是身边的姐妹们可以感受一下，当你屁都不懂但是你要装作自己什么都懂的时候，其实也蛮爽的，偶尔去体会一下直男的快乐，你就会觉得还是当男的好呀，然后你就会渐渐的爱上当男的感觉和爱上足球。Sorry 足球。
我就是我就有
你分享一下， 男人的感觉。
我就想说，我有个朋友，就是我跟他每次见面，基本上都是在酒吧约着看球，然后我们基本上聊的话题就是战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并不只是男人的专属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聊啊，甚至可能聊得比他们更加起劲呀、啊。只是我们可能不在节目里面聊，或者我面对男的时
对
候，我
呀，
不
对
怎么
呀。
不喜欢聊，但不代表我不懂啊，也不代表我不会，只是我可能选择，我选择
对呀，当
要不要
然。
跟你聊而已，所以就，
哦，你说的很对。
就是你和你的朋友可以通过聊战术获得快乐，那你当然要聊，
对
大
呀、啊。
聊特聊。我刚刚说的意思是说，当你什么都不懂，只不过你要装作很懂，就是你可以提前5分钟看一下懂球帝，然后你就
就
开始
可以，
和别人 battle 1个小时这种。
把
我懂，我说的懂是这种懂。
是，完了，这期节目又扫射了一大批人，但是应该
太恐怖了，这个
没
节
有，
目
这是如
太
何
危险
教你如何成为懂球帝？
教你如何就每天拉屎的时候看一下那个懂球帝，你就可以成为懂球帝。
建议懂球帝来找你买这条 slogan 好吗？
明天懂球帝封杀我，然后小红书请我们当代言人。
好呀好呀，感觉小红书现在应该是比懂球多的。不扫射了，不扫射了，哎呀。
感觉听我们节目的应该还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言论的吧？
对，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好呀，那差不多。
差不多，没有想到最后是一个这样的结局，挺
就是
好
本
的。
意是想聊一下，卡塔尔世界杯，从那卡塔尔世界杯那些看不见的女性出发来聊一聊女性在现在足球当中的一些困境，但是没想到后面也不知道聊了一些什么，就是有感而发吧。
对，一些有感而发，甚至可以说是阴阳怪气的东西了。哎，算了，不怪我，这怪这个世界。
好呗，那，今天就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张谦来做客《从球说起》的第100期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聊聊更多的话题。
来扫射，是的。
对。
好的。谢谢你们的邀请，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节目越做越好，
好，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哦，对
身
对，
体健康，
早日康复，是。
好，2023，让我们
现
现
场
场
见。
见吧。
很好，希望很快见到，现场见到各位。
好，拜拜。
好，
拜
拜
拜。
拜。真的很难问出来。我想说，你会觉得，如果是一个让他更 woman friendly 的比赛一项竞技，他能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天哪，这从头到尾
好，
就是
就
充
要
满
从
了
哪个环节
暗
下手，
示。
这就
就是我
有
觉
点
得
困
哪
难，
儿都不对，
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发明一个新的运动。
哎，那如果是我们要发明一个新的运动，然后让你对这项运动或者像足球这么喜爱，那你会把足球的哪一些元素放进去？
嗯，
就我感觉是个脑洞题。